第三十二节。
第十章第三十二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我这一次有机会来到北角宣道会，跟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主的话语。
我这次有机会来到北角宣道会，同弟兄姊妹追求主的话语。
主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这一次该传达的信息。
主很清楚的使我知道我这次应该传的信息。
当我还在菲律宾的时候，
当我住在菲律宾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少有的经验。
我有一个很少有的经验。
有一天半夜忽然醒过来了。
有一天半夜忽然醒过来。
我很少半夜醒过来。
我很少半夜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立刻有一个思想来到我的心中。
醒过之后，马上心里面有个思想，
就是让我想起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代的家庭。
都想起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
雅各、
约瑟
这四个家庭，
而且立刻想到他们每一代都有一个生命，还有一面的生活。
所以他们每一代都有一个生命，另外一面的生活。
我当时立刻有个感觉，觉得说这就是主要我这一次来到北角宣道会要传的信息。
我立刻有感觉，就话主要我一直来北角宣道会要传这个信息。
所以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总题就是生命与生活。
所以今晚开始，我们的总题就是生命和生活，
乃是从这一个家庭的四代人身上看出这两面。
来从这个家庭的四代人的身上看出这两面。
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一面。
每个人身上都每个人都属灵的生命的一面，
属灵生命的一面，
属灵生命的一面，
还有这个生命所产生的生活，
还有这个生命所产生的生活。
基督教乃是一个生命的宗教，
基督教乃一个生命的宗教。
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新生命，就算不得是得救。
如果你得到这个新生命，就算不得是得救。
最多是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友，
最多是一种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友，
却不是真正得到基督的基督徒，
就不是真正得到基督的基督徒。
必须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
必须得着基督的生命，
同时这个生命也产生了一个生活，
同时这个生命也都产生了生活，
才是真正的基督的儿女，
这才真正的基督的儿女。
那么你讲，你或者会说，这四代的人岂不都是旧约的人吗？
你话基督讲啦，呢四代人，你唔系都系旧约嘅人咩？
那跟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还有什么关系吗？
咁同我哋新约时代基督徒有咩关系啊？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我再睇彼得前书
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的后面，
彼得前书喺雅各书嘅后边，
第二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得近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蒙恩的人有四种的身份。
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蒙恩的人有四种的身份。
头一种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头一种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亚伯拉罕这一个家族。
亚伯拉罕这个家族。
以及他后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以及他后代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是叫做被拣选的族类。
对，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
彼得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蒙恩的人，
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蒙恩的人，
我们也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
感谢主，
感谢主。
从这里我们有理由的相信。
这个、我们
有把握的相信，
我们把握的相信，
神在旧约时代，
神在旧约时代，
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身上所施行的恩典，
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身 身上所施行的恩。
今天也照样的要施行在你我的身上。
今日会照样嘅施行在你我嘅身上。
这样，我们已经找到这一串信息的一个立足点啦。
咁样，我哋已经找到一串信息嘅一个立足点啦。
在神学的根基上，应当是站得住的啦。
喺神学嘅根基上，应该系企得稳噶啦。
所以这四个晚上，我们就讲这四代的人物。
所以呢四个晚上，我哋就讲呢四代嘅人物。
我们今天第一个晚上要讲到这位伟大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
今晚我哋讲到呢位伟大嘅父亲就系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身上，
喺亚伯拉罕嘅身上
是什么样的生命呢？
有咩生命呢？
叫做蒙召的生命，
叫做蒙召的生命。
他的生活呢？
个生活呢？
叫做信心的生活，
叫做信心的生活。
我原来想预备一张纸，写得很清楚的，给大家一目了然。可是也来不及准备，
本来想用一张纸写低，写到大家一目了然，但系冇时间嚟准备啦。
希望这几天晚上大家都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写在你的心板上。
希望今晚你哋都将呢几个简单嘅话写喺你嘅心板上面。
第一代是亚伯拉罕，
第一代亚伯拉罕，
生活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系咩呢？
是蒙召的生命，
系蒙召嘅生命。
生活是什么呢？
生活系咩呢？
是信心的生活，
系信心嘅生活。
你先把这两句话记住，
你哋先记住呢两句话。
等一下我在讲解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越来越明白了。
等阵我讲解的时候，你就慢慢越嚟越明白了。
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讲这两句话。
咁大家一齐讲呢两句说话。
第一代是亚伯拉罕，
第一代系亚伯拉罕。
他什么生命啊？
蒙召的生命。
这什么生活啊？
信心生活。
非常好，请你记住啊！我们再讲一遍，
大家记住。
蒙召的生命，
信心的生活。
我们现在来看圣经，
或者让你来圣经《
创世纪》第十一章，
《创世纪》第十一章。
我们这几天讲的人物都在《创世纪》里面。
我哋呢啲啊，好多人啊，都喺《创世纪》里面。
所以你若是白天有空，或者晚上，可以自己多看一看。
所以你如果日头有空，或者晚上有空，请你多睇几次，
把这一卷很有趣的书，看一看。
将啲几卷好有趣嘅书睇睇。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放暑假，
而且读暑假，
我在读圣经，
而且读圣经，
一口气就把创世纪五十章都读完了，
一气就将创世纪五十章都读晒了。
不是我努力咬紧牙关这样去读的，不是勉强的，
唔系好勉强，好努力咬紧牙根咁读晒。
因为太有趣了，
那太有趣了，
读了舍不得放下了，
读了很舍不得放下，
不忍释手啊，
还不忍释手，
就一下看完了，
一下就睇晒。
你有没有试过呢？
你有冇试过？
你再看一遍，就会发现真的非常有趣。
你再睇一次，你会真正发现。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章。
因为你睇第十一章，
我们从三十一节看到十二章第一节。
我哋从三十一节睇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拉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孙儿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子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迦南地的。转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去。
我们在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在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三节，
或者我们从二节。读到第四节多一点
好了。这个你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使徒反说：先为父亲请定，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南地任之地。
我们还要参考第罗马书，参考罗马书第四章。
我哋仲要参考罗马书第四章
第七，先看第十七节。
罗马书第四章先睇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
再看24到25节。
再睇24至25节。
23到25节。
23至25节，宣为他的义，宣为他义的 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看第八到第十二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至到
十二节
十二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聋子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义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你怎么都非常的清楚啊？
亚伯拉罕，你就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
你说亚伯拉罕呢，就是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他是一个蒙召的人，
他一个蒙召的人，
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一个有信心的人。
我们现在就来思想这位上古时候的老人家。
我们现在就来思想这位上古的时候的老人家亚伯拉罕。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思想带回到几千年前去了。
我们每个人都将思想带回到几千年以前去。
亚伯拉罕是一个蒙召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蒙召的人。
什么叫做蒙召呢？
那就是蒙召的，
就是从一个地方把他招出来。
在什么地方将他召出来？
一定那个地方不太好。
那地方不太好，
就把他招出来了。
就将他召出来。
那这里就有一个背景，
一路就有一个背景。
人类是从亚当开始的。
人类是从亚当开始，
这是一个创造来开始的，
一个创造开始，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刚刚创造没有多久，
刚刚创造没多久，
就犯罪而堕落，
人就犯罪堕落，
而且一代比一代罪恶更深重，
而且一代比一代罪恶更深。
一直到挪亚的时候，地上就满了强暴凶恶，
一直到挪亚的时候。时代地上就满有强暴凶恶，
所以神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
所以神没办法再忍受下去，
他就施行了一个公义的审判，
一个施行了一个公义的审判，
用洪水把创造的子孙都灭绝了，
用洪水将创造的子孙都灭绝，
只是他也是怜悯的神，
但是都是一个怜悯的神，
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他以怜悯为念。
所以成功的时候都是以怜悯为念，
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网开一面之恩，
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网开一面之恩，
就留下了挪亚和他一家八口，
就留下了挪亚和一家八口。
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
非常可惜的话，
挪亚的子孙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正该有的状态中，
挪亚的子孙都没回到该有的状态当中。
到了幕后时代就到了幕后就发生了这个巴别塔的事件，
不太晚的发生了这个巴别塔的事件。
人类得罪主已经到了极点，
人类得罪主已经到了极点。
有一位解经家说，巴别塔好像人类的一支箭对准了天上神的宝座。
这个解经家就讲，巴别塔好像人类的一支箭对准了上帝的宝座一样。
这个塔是要传扬人的名。
因为他必须有人的美，
免得人分散在地上，
免得人分散在地上。
神创造人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神创造人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巴别塔却直接的抵触了，违反了神创造的旨意。
巴别塔的旨意抵触了，违反了神创造的旨意。
所以神下来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所以神落来变乱了这里的口音，
也就弃绝了当时的时代的人。
你就弃绝了当时世代的人。
你知道巴别以后就演变成巴比伦。
你知道巴别以后就演变成巴比伦。
巴比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代表那个反对神的势力。
巴比伦从那个 个创世纪都开始都系表示反对神嘅势力。
神在这一个创造的后代已经无可作为了。
神在这个创造的后代已经无可作为了，
他就重新有一个开始。
他就重新有一个开始，
就从创造的这个族类当中，再重新拣选了一个族类。
在创造的族类当中，重新拣选一个族类。
这个拣选的恩典就临到亚伯拉罕。
这个拣选的恩典就临到亚伯拉罕。
所以神就向他显现，
所以神的向他显现，
就把他呼召出来，
就这个父亲出来，
那亚伯拉罕就成一个蒙召的人，
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一个蒙召的人。
神恩典的呼召领导他，
神恩典的父亲领导
他，就成为一个蒙呼召的人，
所以就成一个蒙呼召的人。
从巴别塔的情况之下，是原则之下出来。
从巴比塔的情况跟原则之下出来。
如果我们稍微读过圣经的地理，就知道亚伯拉罕蒙召原来蒙召以前原来住的地方。
我们如果是读圣经的地理，就知道亚伯拉罕蒙召之前原来的地方，
就是接近巴比伦的地方，
就接近巴比伦的地方。
那里是加勒底的乌尔，
那里是加勒底的乌
尔，
那加勒底的乌尔地方。
那边是满了偶像的势力，
或者满了偶像的势力，
甚至于以偶像为生活的地方，
甚至以偶像为生活的地方。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为一个神就在引领。
第一次，他就跟他的父亲侄儿一起出来了，
跟着同的父亲侄儿在一起出来，
走到半路上，叫做哈兰的地方又停下来，
这是半路的哈兰的地方又停下来。
然后神又向他显现，
一个神又向他引领。
他就再往前走，就走到了神所赐给他的地，就是迦南这个应许之地。
在讲到神所赐的这个地方，在迦南这个应许之地。
这是我稍微说一点这个历史的背景。
在刚才这块稍微讲讲历史的背景，
就是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呼召人。
就俾我哋睇到神点样去呼召人，
就是因为神对于人所处的那个背景非常的失望。
这神对人所处的背景非常失望。
神公义的神、圣洁的神非常的生气，
公义的神、圣洁的神非常生气。
他就拣选一般人，把他们从原来的地位把他带出来，把他招出来了。
拣选一般人，将他们从原来的地位带出来、请出来。
所以蒙召的意思就是一个拣选，也是一个分别。
这蒙召的意思就是一种拣选，一种分别。
拣选出来，而且分别出来。
拣选出来，而且分别出来。
讲到这个蒙召，
讲到蒙召，
通常我们以为的意义是这样。
通常我们以为的意义是这样。
说某某弟兄蒙召了，
某某弟兄蒙召了。
我们第一个观念是说，哎呀，他要念神学院了。
这个不是你们在念神学院呢？
他快要做传道人了，
快做传道人了。
哎，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关系，
跟我现在没这个感动。
我应该没有。
哎，我世界还有我的打算呢。
我在干什么？你别打趣。
那还有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说某某姐妹啊，蒙召了。
啊，某某姐妹蒙召了。
啊，真的？什么时候啊？
他们在讲这些啊？
那就说蒙召归天家了。
蒙召归天家。
你在菲律宾的华侨社会当中，真是不能随便讲这句话的。
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你真的可以随便讲这句话的。
你要说，哎呀，陈弟兄蒙召了。
谁蒙召了？
他们一定打电话去问陈太太说，就马上打电话去慰问了，去安慰了。
那是他，那没展开了，换来一个。
哎呀，别怪瞎，他还没弄清楚什么叫蒙召。
你这个没蒙召。
这个话，这两种用法都没有错误的。
其实两种用法都没错误的。
蒙召出来做传道人，
蒙召出来做传道人，
也是一个拣选，
都是一个拣选，
也是一个分别，
都是一个分别。
蒙召离地啊，离世归主归天。也是一个拣选，也是一个分别。
蒙召离地归天，都是一种拣选，都是一个分别。
但是蒙召最基本的意思不是这样。
但蒙召最基本的意思是哪个意思？
蒙召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意思。
蒙召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意思。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这里就有两个蒙召。
这里就有两个蒙召。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得派全神的福音。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一种的蒙召。
这个就是正话我们所讲的第一个蒙召。
这里它叫奉召，也是一样的意思。
这里它写到奉召都是一样的意思。
为使徒。
为使徒。
为神福音的特派员。
为神福音的特派员。
那这个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到。
所以那有点有点做一组中的。
但是你看第六节呢？
那你看第六节呢？
其
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从第五节来念更清楚了。
我们如果由第五节开始更清楚了。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你看万国之中。为主的名信服真道，这就是信主了嘛？
万国之中为主的名顺服真道，不就是主了？
这个万国在天下万国的当中，只要是信主的信主的名的人，都是包括在内的。
那天下万国之中，只有信主的名的人都包括在内了。
那其中也有罗马的这帮弟兄姊妹，
其中都有罗马那帮弟兄姊妹。
保罗说得很好，
保罗说得好，
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你哋一班蒙召属耶稣基督嘅人，
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度我哋睇得好清楚。
蒙召的意思，
蒙召嘅意思
就是信主，
就系信主。
信主的意思，
信主嘅意思
就是蒙拣选，
就蒙拣，
就是分别为圣，
就分别为圣，
就是归给主，
就归给主，
归给神，
归给神。
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啊？
我哋点解要受洗啊？
受洗的时候，你听到牧师怎么讲呢？
受洗嘅时候，你听到牧师点讲啊？
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我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也奉父子圣灵的名下。
受洗就是归给主，
受洗者归给主，
归主就是蒙召了，
归主就是蒙召。
所以以后再讲蒙召，你不要紧张啊。
这以后再讲蒙召，不敢讲。
Yeah.并且这个蒙召是一个基本的蒙召，
而且这个蒙召是基本的蒙召。
没有这种的蒙召，就不可能有蒙召做传道人的蒙召。
本地有蒙召就冇蒙召做传道人的蒙召。
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蒙召，
如果冇呢个基本的蒙召，
死了也不是蒙召，
死咗都唔系蒙召，
那是蒙魔鬼的召，
就蒙魔鬼嘅召，
召一下地狱陪他去，
叫佢落地狱陪佢。
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蒙召，
我有这个基本的。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这是真正的蒙召归天家去，
叫真的蒙召归天家。
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
基督教的教会，
这个教会这个名称原来是什么意思啊？
教会名称原来咩意思呢？
原来没有这个教的意思，
你怎么不教会意思？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这个教，宗教啊，基督教、佛教各种教。
中文你中文教啊，基督教啊。
什么叫宗教呢？有所宗而教之，这个叫宗教。
那你宗教你要说宗教，
但是我们教会原来的意思不是教的意思。
那你懂我的教会意思？嗯，教会意思。
我们以前我们叫做入教，
以前我哋话入教。
嘿，更难听叫吃教，
更难听的叫做吃教。
哦。因为你没饭吃了，就到教会里吃饭去了。
啊，没饭吃了，就到教会吃饭去了。
叫做吃教，哎呀，更难听了。
这个先讲讲。
好听一点叫奉教。
我先听一下，就奉教。
哎呀，其实圣经原来的意思不是教，没有这个教的观念。
其实圣经里面叫无教这个观念，
那是有会的观念。
也有会的观念。
是一个会，
还有会。
啊，什么样的会呢？
今天那个会呢？
是一个蒙召出来的会，
那个蒙召出来的会，
希腊文是 ecclesia， ec 就是出来 ，ecclesia 就是个会，
希腊文呢就是出来的会，
召出来的会，
还召出来的会。
你知道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派别叫做神召会，
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派别叫做神召会，听过吗？神召会，
其实他们这个翻译倒是不错的。
其实你翻译的不很错的。
我们天下的教会都是神召会，
我们天下的教会都是神，
就神呼召我们，
有神呼召
我们，从世界里召出来了，
我们从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在一起，
有大家会在一起，
这里就是主的教会，
这个神主的教会。
可惜这个名字被他们用去了，
我这个名字被用走了。
假如我们也叫神召会呢？
如果你要叫神召会，
他们说：“哎，你怎么拿我的招牌啊？”
你看有没有招牌啊？
那其实，在属灵的意义上。这个名字是真好，
其实喺属灵嘅意义上，呢个名字真好。
在菲律宾有一派异端，
在菲律宾有一派异端，
他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十字架的救主，不十分相信的。
他对耶稣基督的神已经很少，其他神的已经很少相信。
可是他这个会啊，这个名字可是非常的正确。
但菲律宾无论名字叫非常正确吧？
他们就叫做 Iglesia ni Cristo。
那个哪个那个？
哎，是哪个会？Iglesia ni Cristo 就是基督的召会，
基督的召会，
他们就直接用菲律宾话、菲律宾文把这个音把它翻出来了。
那你直接用菲律宾话就是音声念出来，
叫做 Iglesia ni Cristo， 那意思就是基督的召会，
基督的召会。
他们的会长叫做 Manalos， 这个人，
这个牧人叫做 Manalos，
这个人非常能干的。
对，非常难搞。
教会非常兴旺，
那个教会非常
人很多，钱也很多，
人很多，钱也很多。
全菲律宾最漂亮的教堂就是他们那种的。
菲律宾最靓的教堂就是他们那种。
可惜他们是异端，
不是你的子民。
那我们不要去讲那些了。很可惜，他们用最好的名字，却做最错误的事情。
因为做老年人啊，他们用最好的名来做错误的事。
所以在这里你已经看到了。蒙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
蒙召不单是亚伯拉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是蒙召，
我们都是蒙召的。
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蒙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蒙召的生命。
我们信主重生所得到的新生命，乃是一个蒙召的生命。
我们信主得到的新生命是一个蒙召的新生命。
那么，既然是一个蒙召的生命，
都给那个蒙召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产生什么样的生活呢？
那个生命产生一种什么的生活呢？
就产生一种信心的生活，
就产生一种属神的生活。
我们再来讲这两句话啊。
我们再来讲这两句话。
一二三，蒙召的生命，信心的生活，非常好。蒙召跟信心什么关系？
蒙召属神生命的话题啊。
既然说我们蒙召了。
并把我们蒙召了，
亚伯拉罕蒙召了，
亚伯拉罕蒙召了。
神说：“你要出来，
怎么能出来？
离开你的本地，
离开你的本地，
离开你的本族，
离开你的本族，
甚至于离开你的本家，
甚至离开你的本家。
人都有一个恋战的心，就说喜欢在本来的地方的心。
人都能恋战的心，都系话离婚原来的地方。
但是神呼召他说：你出来。
神呼召他，你出来。”
可是神没告诉他去哪里，
神没把他带回去走。
小肉说：“我快要离开香港了。”
对吧？我翻来香港了。
我告诉你说，我明天就离开香港了。
那你知我今天就来香港了？
你问我说你去哪里啊？
你问我你走啊？
我不知道。
你知道？
那你们已经觉得我可能头脑有毛病。
那当时才头脑有毛病了。
我明天要离开香港了。
我今天来香港了。
你去哪里啊？
你走啊？
不知道。
你知道？
我虽然不知道，
我虽然不知道，
可是有陈弟兄他知道。
不但陈大兴知道，
因为是他叫我走的。
这东西我找不着。
我对他有100%的信心。
我对他有100%的信心。
陈弟兄说：“邵牧师，走啊！”
陈弟兄，是我先走啦。
这个香港的地方不好。
香港地方不好嘅。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呢？
去边度咧？
你不要问。
我问啦。
我带你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带你去
一
个非常。
我不会骗你的。
不会骗你的。
哎，不行，你一定要讲清楚了。
到我讲清楚。
哎，你不讲清楚，我不去的。
你讲清楚，我不去。
那就证明我对他不大相信。
不清楚呢？对陈德兴不大相信。
怎么陈弟兄对陈太太说呢？
那么陈德兴跟陈太讲。
啊，走啊，我们一起去了。
走了，我们去了。
去哪里啊？
边度啊？
你到了就知道了。
到咗嗰度。
一定是一个最美的地方啊！
一定最美的地方。
陈太太说：好，我跟你去了。
我陈太
太，嫁鸡随鸡了。嫁鸡随鸡了。嫁鸡随鸡了。嫁成就成随成呢？
嫁成成就变成成成啊！
哎，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非常好的事情了。
亚伯拉罕当时也是这样。
亚伯拉罕当时都是这样。
神说：“亚伯拉罕，你出来啊！”
神说：“亚伯拉罕，你出来。”
亚伯拉罕没说去哪里啊？
亚伯拉罕没问。
去香港啊？
没香港啊？
去九龙啊？
九龙啊？
去澳门啊？
澳门啊？
去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啊？
这样七问八问的。
根本不懂，都没在。
神说：“来，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神话，嚟啦！我带你一个好嘅地方。
亚伯拉罕就去了。
亚伯拉罕就去了。
亚伯拉罕这一种的去，就是一个叫什么信心的行动。
亚伯拉罕走去，就是一种顺顺的行动。
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
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他顺服了。
但是顺服了。
弟兄姐妹，
来，
我回想我当初
帮主出招的时候，
你能帮上董局书记的
事，我也真是不晓得会去哪里。
我真的记得我们的运动，
但是我走到现在，我越过越知道是去好地方。
但我走到现在，原来记得我们在同地方，
真是好地方，越走就越好。
越走越好，
不是没有艰难。
没冇艰难，
不是没有困苦，
没话冇困，
不是没有危险，
没话冇危，
不是没有考验，
没话冇考验。
可是跟随主的路越走越好啊！
跟随主的路越走越好。
你有没有同感呢？
真的有同感吗？
哎呀，也许你现在刚刚好走下坡，
我这里应该刚刚才走下坡，
进到山谷，
进到山洞，
或者进到山洞，
我正想到山洞。
你也许有一点困惑，有点头痛，
我这里有点困惑，有点头痛，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把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赐给你。
趁我的信心，靠主就把亚伯拉罕的信心赐给你。
相信山谷走完了，就会上山峰的。
甚至山谷走完了，就会上山峰。
相信经过进入山洞不久，就会出山洞。
甚至进了山洞不久了，就会出山洞。
前不久我们到台湾去，
不久了就请到山从台湾去。
台湾最近才完成一条铁路，叫北回铁路。
台湾刚刚是有几个铁路叫北回铁路。
这条铁路有好多个山洞，
这条铁路有好多山洞，
其中有一个全亚洲最长的山洞，
其中一个全亚洲最长的山洞，
那个火车走得非常快，
火车走得非常快，
要走五分多钟才走完呢，
你走五分钟先走远，
我忘记是一千多尺还是两千多尺，
你记得五千几尺啊，一千几尺两千几尺啊，
但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信心。
那个你的小目标是啥？
虽然很黑，什么都看不见，
最浓啊，这个抬不头，
但是有一信心说。五分钟再长嘛，五分钟也走完了。
哎，不是五分钟多？
那
五分钟追求
难道五分钟的信心都没有吗？
那五分钟追求什么？
难道五分钟的忍耐都没有吗？
那五分钟的忍耐都没有。
哎呀，真是求主赦免我们，
还在跑一些。
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真的有的时候连五分钟的信心都没有。
哎，我跟随主的时候，这要是五分钟的，
稍微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困难，
稍微黑云密布，
稍微怕，
马上就以为太阳不见了。
那是不是因为盯着太阳了？
不要怕。亚伯拉罕是一个蒙召的生命，
亚伯拉罕还有蒙召的生
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
你这个生命的生活。
现在我们要具体的来讲，
我们应该谈个内容，
到底信心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是正上主的这边留意呢。
我们现在再来回到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应该从刚才翻已经从这边的上这样。
我们从第六节，
再从第六节
看到第八节，
从第六节看到第八节。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上言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大。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再看第十三章，
我又睇第十三章
第三节、
第十三章、
第四节、
第三节、第四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及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再看本章第。十，第十七、十八节，
我哋又睇本章，
系十三章十七、十八节，
十三章嘅十七、十八节。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到希伯仑万地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我们再看第十。第十七章，
我们说在第十七章，
对不起，第十八章，
对不起，还在十八章
第一节，
在十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在万地帐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见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
第九节，
喺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棚里。”
各位，我们读了这些圣经，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我到底要让你看见什么？
我哋睇咗呢几节圣经，有冇发现？到底我要你哋睇到啲咩啊？
在亚伯拉罕的生活记录当中，有两个东西一再出现。
在亚伯拉罕的生活记录中，仲有两样嘢一再出现，
一个是帐篷，
一个帐篷，
还有一个是坛，
仲有一个系坛。
这两个东西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生活的两个记号。
这两样嘢就亚伯拉罕信心生活嘅两个记号，
一个是帐篷，
一个系帐篷，
一个是坛，
一个系坛。
帐篷代表什么呢？
帐篷代表咩呢？
圣经上说呀，刚才我们读过希伯来十第十一章说，他是在地上做客旅的，做寄居的。
刚才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话，佢喺地上做客旅嘅，做寄居嘅。
你们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露营过啊？
你哋年轻嘅弟兄姊妹有冇试过露营啊？
到外面去。camping， 或者是 camping 啊，
对，这里 camping 或者叫 camping。
哎，我们很兴奋，
我容易感，
带着各样的工具，
我带着各样的工具
到野外去，
到野外去了，
啊，搭一个帐篷，
搭个帐篷，
然后自己烤肉来吃，
自己的兴趣来吃。
大人觉得你们年轻人真是精力过剩，
大人觉得你们精力过剩，
家里有很舒服的房子给你住，你不住，
都可以。咁舒服啲又唔住，
有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你不吃；
咁好食嘅嘢你又唔食，
你跑到外面去打帐篷，
你出去搭帐篷，
晚上跟蚊子咬得要死，
难道平常在哪里食？
不小心给蚂蚁再叮两下子，
所以就算在别人咬两下子，
烤那个肉啊，弄半天那个火都不着的，
我心里边烧成半人嘅火都未着
啊！结果吃了个半生不熟的烤肉，
结果食咗咧就半生唔熟嘅肉。
我们年轻人。先说你们大人不懂啊，我们非常的快乐。
我的头三天就大人你不是的，我就非常
快乐。哎，很刺激啊，
好刺激啊！
哎呀，到山野里面去睡一觉，哎呀，很过瘾啊！
在山野里面养老很过瘾的，
你觉得很好吗？
你说他不，
监狱住一个月好吗？
监狱住一个月好吗？
这个很好玩，但是两三天就够了。
好就好玩了，两三天就够。
住帐篷。乃是表明一种暂时的生活啊！
住帐篷是表示一种暂时的生活。
不要说住帐篷啊，
不怕住帐篷，
就住旅馆吧。
在住旅馆呢？
我们，我相信藤木是一样，我们常常出门，传道。
这是藤木系统，我讲的是这种传道。
有时我们会被接待在非常漂亮的旅馆里面呢。
有时我们会被接待在非常靓的旅馆里面。
哎呀，那个旅馆里面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观光水准呢。
所以本来是比较第一流的观光水准的，
但是你在里面住两天还可以，
但在那里住两天
住一个礼拜就不耐烦了，
一个礼拜不耐烦，
再多一点就想家了，
再多一点就想家了。
这个破家值万贯，
就觉得破家呢都是值万贯的。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
在帐篷的生活就是表明一种在地上寄居做客人的生活，做旅行人的生活。
帐篷的生活是就是来寄居做客人，在旅行的生活。
既然是一个信心的生活，
对，那个信心的生活，
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定，
是正在被经自己的考核。
希伯来十一章明明的说，谁还相信他们已经看见的呢？
这个。终于相信他已经看到了呢。
这句话翻译上容易叫人误会。
这句话在翻译上很容易让人误会。
不是说看见了反而不相信，是说看见的不需要相信。
对吧？他应该叫人不信，才
看见的不需要相信。
他应该不需要相信。
已经看见了还信什么呢？
已经看见主存在呢。
圣经给我们的信心乃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
圣经给我们的信心，但是未见的事的一个确据。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保罗话俾我哋知，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
神所应许俾我哋嘅地方，
哎呀，眼睛未曾看见，
系我哋眼所未睇，
耳朵未听过，
耳所未听过，
连心里想都未想过，
甚至连神都未想过。
有没有做过白日梦啊？
有没有做过白日梦啊？
你想有一天啊，我做皇帝了，
有没有想过？
哎呀，我坐在金交椅的里面呢，
好尴尬，
哎呀，非常舒服啊，
非常舒服啊。
如果你能够想得到的，
如果你能够想得到的，
那都是神给你的，
都是神给你的。
神给你的，你连想都没有想过啊！
神给你的，你谁
都做梦都没有做过的，
发梦都没发过的，
那是未见之事，
未见之事。
可是今天我们有了信心，
但是我们要做什
么？我们就有了确实的把握。
那你就要做确实的把握。
今天我们在地上，
特别我们还
是做客人呢、
啊，做客人。
是做旅行人啊。
还做旅行人啊？
我们今天住的是帐篷啊。
那这样的时间还需要爬？
我们不要在地上生根啊。
不然不会在地上生根。
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交往过正了。
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帝王过正。
哦，这个意思就是在地上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不可以买房子的哈。
那你想那是两个住房，干一个住房，住房肯定可以买屋的。
如果你买房子呢，那你就是在地上扎根了。
如果你买屋呢，就在地上扎根了。
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的房子就搬不走了。
耶稣不走路的。
那个时候心是没有错。
那是在上面的。
可是，领会圣经也有点过头了。
领会圣经呢，领会过头。
现在我还没有房子。没有，我没买过房子。
我都没有屋，都没买过。
但是我现在不敢随便定罪别人买房子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随便定人哪个罪了，把人买过了。
你买房也好，你租房也好，
你买过楼，租过楼，
你要记，你不要忘记你是客人。
你不忘记你是客人。
我在香港是客人。
我在香港是客人。
你在香港也是客人。
你在香港都是客人。
哦，我们都是客人。
我们都是客人。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客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客人。
我们的家不在地上的。
我们的家不在地上。
我们。有天上那个长久的家乡，
我们要天上最高的家乡。
这希伯来书十一章跟我们讲的很清楚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的保罗先说，
过帐篷的生活，过帐篷就是一个信心生活的标记。
这个信心生活的标记。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崇拜的经文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的经文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
主给你呢？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要思念哪里事啊？
你思念咩事啊？
思念上面事。不要死的钱，四年地上洗，
不是你
可以。哎呀，香港的人呐、很危险呐、一天到晚想地上的事啊，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发财，怎么样，等等。
那么不是你可以怎么洗？你们从上面讲，别发财的，低调低调低调啊。
哎呀，基督徒要受这个提醒啊。
基督徒，你记住这个。
这一天都是做客人的。
那才不能做他。
我现在在藤牧师家里做客人呢、
我应该还怎么又可以做他？
他们招待我非常好啊。
这怎么为什么？
可是我也不会说，哎，好，我就住下来算了。我还是想26号我就回家了。
看到你走，我对方
我还是想回家的。
不是想放？
你想不想回家？
你想不想放？
你想不想回家？
你想不想放？
你在地上不要弄得太舒服
哦。
你太舒服了，你不想回家了。
你停得太舒服了，你就不想回家了。
我们中国人说乐不思蜀了。
中国人乐不思蜀。
有很多基督徒乐不思迁的。
我说基督徒乐不思迁。
因为他的房间已经闹得跟天堂一样了。所以他想我不必上天堂了。我已经进天堂了。
我已经来地堡。
所以我们大家有一天都走的时候，他说再见啦，他就不走了。
这两个你都会开始讲对吧？叫地上我不会。
我不晓得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不久，这个钉铁就要在钉钉主人朝上之前。
我的一个抬头呢，就赶快把这个钉子转成钉子形
状。那时候没有钉钉钉主的许可证。
不是我的钉子才能好钉。
不但你不能做
买卖，但是你不能做生
意，也不可买，也不可卖。
可以买，都不可以卖。
只有一个法子。
只有法子。
你要受钉钉主的印记。
你受。
所以现在有机会多吃一点。那么所以在这里就表现出有钱没有钱的人都要受经济的威胁。在物质上要有缺乏。生活就在恐怖当中。
他说亚伯拉罕在地上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搬到最后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亚伯拉罕在地上不能最后连中地没有了。
哎呀，他这是一个失败的房地产的生意人呐、到最后都赔光了。
最后都赔光了。
其实他才是赚了、
其实他才是赚钱。
他得了一块最好的地在天上啊。
他现在得了一块最好的地。
你有没有啊？
你有吗？
感谢主，我相信我有的。
哎，
天上有我一块地的哦。
天上有我一
块地。啊，比香港的地还好哎。
怎么我很明白的？
主耶稣为我预备的。
主耶稣为我预备。
我们要一起去的。
我们要再去。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记号，就是祭坛的生活。
另外，他主要给我们祭坛的生活。
我说祭坛不太准确。
哇，祭坛。
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降下来，
不是要做没有的法到了嘞。
献什么祭？神还没有指示。
今天神是神同祭祭。
亚伯拉罕筑那个坛，
亚伯拉罕是做个坛。
每一次讲到他的坛，
都讲到一句话，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
不是讲到这个坛，都讲到这个话是祷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那个坛乃是个祷告的坛。
什么坛？还有个祷告的坛。
什么叫做祷告呢？
那就祷告呢？
有一个弟兄，他说的有点有，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
那么在经上讲过的好有意思的话，
按照解经来说啊，是不对的。
按照解经来讲呢，
按照经历来说呢，是有点道理的。
按经历来讲呢，
他说什么叫祷告呢？
那你头痛呢？
就是你倒下来了，就求告神了。
你再来就叫头痛了。
这个当然不是解经啊，
不是你才改的，
死倒非彼倒啊。
这个头呢，还有个头啊。
但是这个经历有点对啊。
跟你们聊天啊，
你知道什么人真正的祷告？
你是用那眼睁的头口啊？
要命啊！要死了！那个时候是真的祷告。
谁说真的真的头口啊？
我们现在啊，太舒服了。
那太舒服了。
吃得饱饱，穿得暖暖的。
吃得饱，穿得暖。
什么祷告啊？
哎呀，
都是做文章的多。
对，做文章
都是官样文章比较多。哎呀，不同不痒的，
不同不痒的，
为什么会忘记祷告呢？
因为忘记祷告，
因为你祷告没什么意思，
这祷告不会，
连自己也不受感动，
谁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感动神呢？
因为告诉神，
哎呀，但是哦，到了要命关头的时候啊，
那都是倒霉关，
哎，你祷告是真的，
祷告在
啊，神啊，你救我啊，
神啊，你救我啊，
你不救我要死了，
你救我谁？
这个关过不去，我就完了，
这关过不去，
或者是学生到考试的时候，
我考试考谁？
或者是生意人，你下午三点半，你的支票还没兑现的时候，
我这里就上去银行，上面我的记录都没兑现，
香港的银行是三点半。
对，三点半，
三点半。哎，台湾呢、啊？台湾有些地方挂个招牌，三点半。
台湾有些地方挂个招牌，三点半。
就是专门帮助你下午你的头寸、你的钱不够的时候，他借你。
在工作你三点半那个讯号不够的时候借你。
台湾有个弟兄，他姓陈，他告诉我，他说我每一天呐、啊、都靠祷告过三点半。
我那一个姓陈的，对吧？我也。他不够过三年半噶，
这位陈弟兄，哎，他的，我说一句话，我说陈弟兄啊，神知道你非常调皮啊，把你放在刀口上生活啊。
我那神知道你非常调皮的，你将你放在刀口上面活上。
哎，你不依靠他，你动一动就死掉。
你不依靠他，你又用着谁？
哎呀，感谢神啊，他这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他进步相当快。
那种基督徒到底是怎么
法？特别会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
他最熟悉功课的功课，
他才信主不久，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他是基督徒来，我探访
他，他就比着他客厅的那个地板呢，
就是我能他看的地板，
他就指着他自己客厅的地板，
那基督徒指着他看的地板，
少弟兄啊，很多时候我们夫妇就是跪在这个地方啊，
很多时候我们夫妇在跪在那个地方，
等候神救命啊，
等候神救命，
不然我们就过不去了，
要买个苹果出来，
亚伯拉罕，他一住下来。帐篷一打好，就筑坛求告神。
他把那好像可以遮挡在柱头，那是谁？筑了个坛，一头口上。
因为他知道，他能够到今天，都是靠神的恩典。
任何基督徒不能够到今天，都是靠神的恩典。
因为他知道，他的家族都是该死该灭亡的。
任何基督徒的家族，过谁过谁过？
都是在河的那一边拜偶像的。
对，火的火饼来拜偶
神应当要毁灭他们的。
神应该毁灭对哪个？
没有毁灭，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毁灭，他就是神的恩典。
我想在座，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经过战争，经过动乱。
我记得左左有几个人经过战争，经过动乱。
要死的话，好多次都应该死了。
有谁？好多次有谁说的？
哦，我自己回想过去的人生的经验，
我自己回想过去的人生经验，
我只有说感谢神，
我希望感谢神。
多少次？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一定选到那条死路上去。
有很多事，万一我自己选择，我都要选择谁都不得。
这一个坛是求告神的坛，
这个坛是叩头神的坛，
这个坛也是一个感谢神的坛，
这个坛是个感谢神的坛。
弟兄姐妹，你家里有没有祭坛呢？
有几个都可以用在坛呢。
我们现在好多教会在推行一个运动，
有很多教会都推行一个运动，
建立家庭的祭坛。父母带着儿女一同祷告，
父母带着儿女一同祷告。
虽然他们小，好像不懂，
最近的三不是不懂，
但是让他们从小学会这个祷告的功课。
在他们里重新完成一个成功的功课。
到他们长大离开父母后，
我给你讲讲以后父母
他真的遭遇到危险困难了、
啊，他真的遭遇到危险，
他知道有一条路，
他记得要怎么走，
没有路当中有一条路，
头颅当中有条路，
就是祷告的在头颅的路。这个坛在信心生活里面占着一个不可缺少的地位。
坛在神圣生活的地位，记住说，不可缺少的那块。
感谢神，祭坛，这个帐篷和祭坛，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标记。
正把工在南出来，达到了很顺畅的留意。
好的，刚才我还请陈弟兄念了第十八章第九节的话。
今晚都读过在十八章的高级的话。
有一次，神的使者来拜访亚伯拉罕。
这是上个星期礼拜五，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自己在帐篷的门口。
亚伯拉罕自己在帐篷。
证明说那时候他也是住帐篷的。
那时候在这里可以住在帐篷的。
那么神就多问一句说：“
这个洞很亮的话，
你的太太呢？”
你太太。
下面一句话很美。
他第二句话很美。
说我的太太在帐篷里面。
哇，我跟太太很正常，对不对？
感谢神。感谢神。太太跟丈夫同行。
太太跟丈夫同上。
哎呀，这是很美的事情。
一件多美的事情。
丈夫走信心的道路，
丈夫走顺服的路，
太太也过信心的生活。
太太跟我顺上，
夫妇同心，
夫妇同上是
再美都没有
了。哎，作为美都懂了，
人生最大的福气，
哎呀，这样最大的福气。
你知道吗？我们到将来永世里面的时候，
你记得吗？这么多都人生一个时候，
夫妇没有关系了，
夫妇不关系了。
不再存在夫妇的关系了，
你说你说夫妇挂牌，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说啊，哎，我们做夫妻要、啊、做得好一点啊。
所以什么跟什么太太吧，或者说夫妻做奴隶啊，
一共只有几十年了。
那种干买你少的，你这
样的今天不大，做得不好，将来没机会了。
这样子那不就回来了？
但愿各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的过夫妇的生活。那当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还带了一个侄儿。
当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侄儿。
这个侄儿的名字叫罗德。
这个侄儿的名字叫罗德。
他就一直跟着他的叔叔蒙神的恩典。
他就一直跟着他叔叔蒙神的恩典。
到了有一天，
他都这样
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
丰富起来了，
丰富起来了。
人的本相就露出来了，
人的本相就露出来了。
没有思念到叔父提拔之恩，
不是你们叔父提拔之恩，
反而跟他叔父就分道扬镳了。
被你们叔父分道扬镳。
哎呀，我在马尼拉的时候知道，有些家庭做生意，开头的时候都各亲各贱，在一起过苦日子。
在马尼拉这边的店头上，很多时候呢。对，他砍他顶的那才，不像
几个兄弟都在一起合作的，
别人在那才合作。
等到慢慢的生意发达了，
慢慢生意多了，发达了，
钱多了，
钱多一点了。
哎，这个弟弟啊，我不愿意在哥哥手下了。
咁弟弟呢，愿意喺哥哥手下。
哥哥啊，
系我
把股东给我，
你把钱给我，
我要自己另谋发展啊。
你自己另谋发展。
在马尼拉有一个哥哥真好啊。
那个马尼拉那个哥哥真好，
他姓施。施比受更有福的施，
这些细小细节上干嘛呀？不能细。
他是大哥哥，
那大哥，
他的家在福建，穷得不得了。
家在福建最穷之后，
他一个人就跑到海外来创生活，
在外头来创业。
可是他听到家里面有个消息，
听说家里面有消息，
因为太穷了，
对，太苦了，
要把他一个小弟弟卖给别人，
比如这个奶奶卖别人。
他赶快写信回去说：“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卖呀、
啊！”为什么？这样谁准他的嘛？爸爸妈妈亲戚不买呀、啊？
把弟弟带来给我好了。
都再多带一点给我了。
我愿意再努力一点来工作。
我愿意做多点力做工，
免得来养这个弟弟，免得他被卖。
我以后那个小龙，你不买了。
你晓得他过什么日子啊？
你记得过过什么呢？
他替人家搬那个旧报纸来卖。
为什么你不能搞东西买？
是很辛苦的工作，
做无甚子的工。
马尼拉天气热得要命啊！
马尼拉的天气非常热，
这样辛辛苦苦把一个一个弟弟都带大，
这都生生夫妇的，就一个个在楼里头带。
现在弟弟都大了以后，都跟哥哥拆开了。
一个在楼大了，哥哥拆开了。
哥哥在这里开的店，弟弟就在附近再开一家。
被在楼大了，不敢再开一家。
装潢更漂亮，
装潢更靓。
跟哥哥打对台，
跟哥哥打对台。
在马尼拉人多半都晓得这个故事，
在马尼拉人不都是记录这个故事。
可是哥哥很生气，
我们不上天
哥哥是很好的基督徒，
哥哥我们基督徒他的心非常宽广，
哎呀，
哥哥上辈子的父母带了，
大家都认为那些弟弟太不应该了，忘恩负义。
大家都以为我的三楼他已经跟忘恩负义了。
哎呀，亚伯拉罕一个侄儿都得也差不多。
亚伯拉罕在你老大特差
多。跟他叔叔分手了。
跟什么？他说分手。
起先是住帐篷的，
没记得住帐篷的，
慢慢的就嫌帐篷不舒服。
慢慢的走，你没有帐篷不舒服。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节圣经说，
或者你来一首羊皮圣经的时候，
第十三章第十二节，
这是三章的第十二节。因为阿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要占罗尔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的，
很可惜。罗德就失去了帐篷的生活了，
罗德罗德可能就反生活，
他搬到城里去住，
他不能回城，
而那个城是个罪恶之城啊，
一定是一个罪恶之城，
他贪图城中的安逸和享受，
他贪图城中的安逸和享受，
他失去了信心生活的标签，
这个就是真正的优点。
很多失败的基督徒
都是打的，
都就好像罗德一样，
升级罗德的人，
开头一段走的还不错，
或者你好像不错，
可惜是跟人走的，
而且站着走的，
罗德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头一手的基督徒，
要不那个头一手的基督徒，
不是一个 first hand 基督徒，
那头一手的，
是 second hand 基督徒，
对，一手基督徒，
什么东西，什么都是别人告诉他的，
被动的被高科技的。
来信，你要信耶稣啊，来信耶稣；你要受洗啊，来受洗；你要来聚会啊，来聚会。不叫人家不叫他来聚会，就不来聚会。
你把聚会，你聚会了，聚会；做耶稣了，就做耶稣；烧菜了，就烧菜。现在你聚会了，他就没聚会了。
我们固然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你故意最远的一个帮助。
可是到有一天，我们总要有这么一天，跟主发生直接的关系。
但我们总有了解，主去发生直接的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的信心不会走到底的。
任何我的身上不会长出来。
罗德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一个警戒。
罗德可以把那个失败的基督徒的评价。
最后我们讲的信心生活的第三点。
最后我的罗德是生生在上面。
是等候。
在等候。
等人是最麻烦的。
当然是麻烦的。
哎呀，那天真对不起滕牧师、滕师母，他们在飞机场等我一个半钟头。
所以这样子你在等飞机场，你不来飞机场，他就播一个钟头。
我出来的时候再三抱歉，
不是每个时候都上头天，
但是藤牧师讲一句话安慰我了，
藤牧师说给换朋友
了，他说我们知道你会有麻烦的，
对吧，我记得你会有麻烦的，
我们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上头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个就是信心了，
对不对，是上
相信说我一定会出来就是了，不会等两个钟头还是没有见到，
不会等两个钟头都可以等，
信心有一个结果就是会等候，
遵上条的帝国的为难好，
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所以你一定会有儿子的，
哇，你一定会有，
而且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你现在的子孙有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么多，
亚伯拉罕很高兴啊，就等啊，
亚伯拉罕高兴啊，就等啊，
等到七十岁还没有儿子，
那么再少岁就没有
儿，等到八十岁还没有儿子，
都八十岁就没有，
人家都有孙子了，他还没有儿子，
人家孙子就没有儿，
哎呀，亚伯拉罕还勉强沉得住气呀、啊，他的 Mrs 实在是等不及了。
所以呢，林哥呢，想到这些太太了，对不对？
哎，这个太太很贤惠啊。
太太很隐晦。
她想说，我不能生的话，那让我的丈夫纳妾好了，娶一个小的好了。
不可以小男嘛，我自己女生啦，懂吗？我丈夫纳妾。
哎，普通的太太可以这样吗？
普通的太太怎么了？
丈夫想要纳小的，那个太太要跟他拼命啊！
这不是老地方，这太太要怎么包没？
所以按人说，莎拉很贤惠了。
所以按人说，莎拉很隐晦。
也不必远呐，我这个侄女啊，长得还不错啊，给你做小太太怎么样啊？
你在后面呢，我那个会宰相，他的脸红的。你做给主太太用什么？
说不定这是神的旨意啊，
万变的神的旨意吧，
他还会讲个属灵的话呢。哎，你看吧，真的神的旨意，他到八十六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了。
啊，我现在想个计划，八十六岁的时候就上去了台了。
但是没想到神说，
不算数。
想多少吧？你先说。
哎呀，亚伯拉罕家里另外还有个干儿子。
亚伯拉罕给你们有个礼节，叫做以利以谢，就是以利以谢。
亚伯拉罕以前说神啊，那么以利以谢可以算数吧？
那么亚伯拉罕你行吗？神啊，以利以谢，先说到
那当。那神说也不算数。
神啊，都不算
数。要你本身生的。
因为不是这样的。
结果他从这个石女生了。
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人上的。
叫做以实玛利。
叫以实玛利。
神又说不算数。
真吗？没算数。
说又从你的太太肚子里生的才算。
那又从你太太的头皮上的，谢谢。
可见呢、啊，这个信心等候的功夫不大容易哟、哦。
后面都身上等候的功夫不大容易。
在等候的当中，我们自己会动脑筋，会出花样的。
哎，等候当中我们就会动脑筋，会出花样。
这样搞啊，还是那样搞啊？
可不搞搞，那么试一试。
哎呀，有的教会要盖礼拜堂啊，
那些教会有谁来代
祷？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祷告，祷告。
结果呢，祷告是很迫切，这个钱来的不太迫切。
那钱呢？你看那个不是很烦
哎，就想说哎，要不然我们来演话剧吧，演一场话剧收点门票啊，要不然就说哦，我们来义卖嘛，卖点钱可以盖房子。
那么有个人都不用你义卖啦，筹啲款啦，我哋把啲义卖啦，又收啲钱啦。
人在等候的当中，什么可以说百态都显出来了。
人在等候之中，那些百态都显露出来。
神跟亚伯拉罕说都不是，都不是。
神跟亚伯拉罕讲都唔系，都唔系。
结果就要再等了，
一个就多等了，
再等了，
多等了，
等到99岁，
等到搞死搞死，
神来了，
神来了，
说明年这时候你的太太就会生孩子了，
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就上
台了，还要等一年，
等一年多点的，
还要等一年呢，还好，
中等年都好，
那个太太起先就笑起来了，
那太太呢，可以说就笑起来了，
我是。几十岁的老太婆了，还不是老蚌生珠吗？
几十岁老太婆怎么如蚌生珠啊？
神说你不要笑啊！
神啊，你
我应许给你的机会啊！
我应许给你的机会
了，感谢主，到时候真的生了。
感谢主，到时候真的。
希伯来书11章记载这个事的时候，
希伯来书在什么时候记载这个事？
没有把他们的怀疑记上去，
某种的这个怀疑，现在
是把他们的信心记下来。
接着就在这个书上记载，
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撒拉也信神，
撒拉都信神，
到了有一天。
得
着了一个儿子，
而且当着你
就是以撒，
叫以撒。
明天晚上我们就讲以撒了。
今晚我们就讲以撒
啊，这是信心的果子。
这个是不是？
我就是等候，
在等候。
我们现在有个人自己的愿望还没达到，
所以我们要等候，等一个愿望都没达到，我们要等候，所以不能达到。
主耶稣说还要再来，
耶稣话终于再来，
现在还没有来。
你看准备来，
我们也是要等候，
我们都很等候。
我们为我们同胞中国人得救的是祷告，
我们为我们同胞中国人得救的是祷告。
现在还有很多的同胞没有信主，
你看有好多同胞没信，
我们还要等候，
所以准备等候。
圣经有句话说，
今天有句话，
等候耶和华的，
等候耶和华
必从心得力，
必从心得力，
仰望他的，
仰望的
并不知羞愧，
并不知羞愧。
求主给我们这一个什么生命啊？
求主给我们乜嘢生命啊？
蒙召
啊！大家一起说这两句话，
大家一齐讲呢句话：
蒙召生命，
信心的生活。
我们把事情交给主。
这慢慢我们睇到，
说我们了解这个经基督的作为。那么我们就要防备，你不能够阻止，你阻止不了，因为这圣经话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但是到了时候，他就要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你基督的灵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做很大的事情，将完全就完了。现在他们就。这世界不是宗教运动，总是想法子在这个政府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地位。
你看，好些宗教运动都是想把在政府里面有地位。
他们预备有一天，所有的传道人，
他预备有一天所有的传道人
都要从他们领一个传道证。
对，从这里头领一个传道证。
你没有这个传道证，你不能讲的。
没传道证，不可以讲的。
你有这个传道证，就可以讲。
要求都是一块一块。
然后他给你一本书，你讲这个。
你讲这本书，你讲什么书？
你不能讲。
所以不能讲。
那你怎么办？
不能讲。
越是你说我不要，我还是讲的。
不准备动手。
那反法了。
你就反法。
反什么罪呢？
反政治罪。
反政治罪。
政治犯。
政治犯。
说政治罪，政治犯。
你扰乱人情。
有理人生，
所以不是警察来抓你，
所以你还没讲究，
那是宪兵来抓你，
宪兵来抓
你。所以你受审的时候，
对，受审的时候，
那是在军事法庭受审，
哎，当时受审，
那是枪毙砍头的时候，
这个枪摆他，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时候，
那不能多想，
弟兄姊妹们，
还有几吗？
我们不要因为在外表上谈的宗旨很不错，
我以为我就想有点高兴，
但是实实在在在里面。就是把我们基督教纯正信仰的人给掐死。
对，教会基督教的名称就是有的人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来求神，就抓住机会来做完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刚才没给我们做预防的工作。
是我们多领几个人信主，
就你多领一个人信，
让他们逃脱那个大灾难的痛苦。
这个东西反出来，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
这里我领导。
我想请大家来唱这首诗供我们
大家读出来的诗
歌339首。诗录第六章，
各位打开启示录第六章。
昨天晚上我们就看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印就被打开了。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印都被打开了。
那么，并且我们也看见了以基督的四个作为和他工作的方针。
我哋睇圣经嗰个佢作为同埋我哋工作嘅方针。
和他的工作的方针。
同埋佢嘅工作
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印的时候，就看见了在地上四分之一人被杀，其中也有些因着相信耶稣，在大灾难中死了。
在第五印开阵时，喺啲被杀嘅人当中咧，亦有信耶稣嘅人冇被杀。
这些人在大灾难当中信主
嘅，呢啲人喺大灾难里面信主，
那么他们就不是信父了。
咁佢哋更系
不是信父，
咁佢哋唔系信佛嘅，
信父，
很多。
辛
苦，辛苦
的，不是辛苦，辛苦。
OK， 大家帮帮忙，我们稍微快一点啊。好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是靠着自己力量信主得救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在靠着自己的信心得救的，
所以他们就被基督徒杀害了。那么到第六印的时候，这个时候大灾难的灾难就开始了。那么到了第十七节，第十六章也末了一节。因为他们愤怒的人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
因为他大愤怒的人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
愤怒的大日到了。
这个愤怒大也走了，
谁能站立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回答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回答。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念第七节，第一节第七章。
你一齐读第七章第一节。
第到第八节。
一齐读第七章第一到第八节。
都开口念，
大家都读。
之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上。好。
这地上随光如梦，因我们睡在地上，我想我思想，我有看见美丽的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一根神的杖，他就向那看着地面等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说：地与海并是梦，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中仆人的下。我前见以色列人，
愿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40,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勒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撒利支派中有12,000，拿撒斯伊支派中有12,000。四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
此人是外公，有一万二千。月慈是外公，有一万二千。元达门主公受印德，有一万二千。这个时候，你记得在大灾难当中，逐渐的显露出来了。那么他的作为也慢慢的表现出来了。
这个作为慢慢表现出来了。
高阳高阳的愤怒也在大难当中了。
那么就由高阳愤怒的大灾难中大灾难中。
那么大灾难当中啊，大灾难是与教会没有关系的。但是与国度有关系，那么神就使用病体来拯救教会啊，得逃避那个大灾难。
神就用用悲惨的道理来请教这个道理同来传授，
听到不懂？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个翻译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太不行了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愿主给我们能够通工，使我们看见主你的奇妙的作为，使我们今天晚上愿意把我们一切都放在你的手中，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都被你的灵来操纵，愿你在这里就今天晚上在这个世界上先求你的身体或作为来。主啊，我们知道你恩待我们，求主就现在这样的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愿意在你面前追求，不管家不管环环境，我们都需要主你的恩待。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们。好，在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么这就是那个逃脱困难的那一个方法。
这个在逃脱困难的方法，
在旧约时代洪水来了，
那个有几多洪水来了，
那么神就叫挪亚造一个方舟，
那么神就挪亚造方舟，
那么这个方舟就是救他们脱离灾难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舟在告诉你就是说哪个方法，
那么这就是说在灾难没有来之前，神先把他的儿女放在这个方舟里头，
也在把做那个人一起神就会有心把他放在里面。
照样灾难还没有来前，神用背体的方法把我们救出来，
就有做那个人一起神用背体方法把我们救出来。
但是这些大灾难确实与那些非基督徒和犹太人有关系的。
对，你看这边说呢，同你非基督徒呢，还有关系的。
我没有关系，有关系的，
有关系
的。和犹太人有关系的，
这种犹太人有关系。
那么他们都在这个审判之下，
在这里都还审不下。
但是神要在大灾难当中保守这一帮犹太人，
在犹太大，在犹太大灾难当中保守这一帮人。
那么神为什么缘故要把犹太人放在大灾难中呢？
神应该拥有他放在大灾难当中呢，
又把他放在灾难里面，又要保守他们，
要将他放在大灾难的边，要保守他们呢。
神要借着灾难叫犹太人悔改，
神就凭着这个灾难叫犹太人悔改，
神用印证的方法来保守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和非基督徒分别出来了。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有受神印记的，那么就是属于神的，
要
是受敌基督印记的，那就是属于这个敌基督的量，那这样就分开了，那么方才我们看到第六印解开的时候，那么就有三个印象出来，先是在地上有高阳的愤怒，第二个就是论到这十四万四千，这些犹太人神要印证他们，第三件事情乃是有一些蒙恩的人在神的宝座面前，
所有那个人在神的宝座 告你们，那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的末了一段。
等等，没等，开始等一下就漏没个对了。
那么我们只讲一件事情，
包括你的一个观点，
就是神印证的十四万四千犹太人。
当然是三根顶多，三千万四千犹太人。
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人都是犹太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外邦人。那么这些人都按着数目被拣选被印证，虽然李基督已经从撒旦授权了，
所以你的基督呢还撒旦的扫罗一样，
也统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也已经统治到世界上所有人。
但是这一般神印证的犹太人，
这一般神跟这个犹太人
啊，李基督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这基督们还给他身上有权柄。
这就回答了第六章最后一节的话，
这个叫五万多在荣耀最后面的一个是吧，
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
这个愤怒的大日到了啊。
那么谁能站第一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呢？
只有那些受神印记的人，
这个受神印记的人
可以在大灾难当中站立得住，
可以在大灾难当中。
那么他们蒙保守完全在乎这个神的印证，
他们蒙保守呢完全这个有神的印证。
那么在大灾难当中分开有几种人？先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是那些没有被提的那一帮人，外邦人。那么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就留在大灾难当中，他们就在敌基督的权柄之下。那么敌基督也有一个印证，就是属于他的量。这样说来，有水的印证，就是属于谁的了？那么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在大灾难当中印证这些犹太人呢？该全部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犹太人在灾难中的时候，
关于犹太人在灾难中的时候，
在任何灾难中的时候，
哎呀，如何做那个好？
神总是要保守他们，
神总爱保守他们，
神不能让犹太人被消灭，
神可以给犹太人被消灭。
所以犹太人在大灾难里面还有神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
所以犹太人还做那个条件，要神来给自己做个事情。
甚至于大灾难之后，神还要应验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他的子孙要承受地图，
在可以跟去神上地图，
那是在大灾难之后，
但还有还摆出来就好。
那么犹太人才承受地图，
以后犹太人可以神上地图。
那么教会我们心腹乃是承受国度，
教会我们的身父呢，就承受国度。
啊，现在我们就看出这个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看出这个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在国度里边承受国度，与基督作王。
那么，在国度里边承受国度，与基督做国王。
那么，犹太人承受地图，
犹太人承受地图，
就管理地上的人，
就管理地上的人，
那就有五座城、十座城。那样的解释，
那么叫啊，五座城、十座城，怎么感觉啊？
那一个解释是对犹太人的，不是对我们信徒的。
那第一点跟犹太人，不是对我们信徒的。
这是我个人从圣经的领会。
第一点，我也还是你们领会。
要是你盼望有一天做官，可以管五十座城，我也那个时候恭喜你。
这个地方你要就盼望官，你要可以管五十座城的，我也恭喜你
啊。那么我们不必为这个辩论，甚至于不讲话。
而且我以为一个人辩论，甚至于不讲话。
所以有的传道人不同意我了，
就不采我了。
所以有啲团队唔同意我，唔采我。
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至于这么的节省力量。
我希望喺呢方面，我哋不至于咁样。
那么，当以色列人在眼睛的时候受苦难，
到以色列人喺野外
在眼睛。
我在埃及受苦难的时候，
这那么神也保护他们，
神也都保护他们。
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以后他们被掳回到巴比伦，
神也保护他们，
神也保护他们。
就是今天犹太人分散在全世界，
对，今天犹太人分散全世界，
神仍然保护他们，
神也保护他们。
所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神也照样做。
所以到了大灾难来咧，神仍系咁样做吧。
那么这样说来，
咁样讲起来，
到了大灾难的时候，还有犹太人在地上。
到了大灾难时，仍有犹太人在地上。
到了大灾难最后的时候，
到了大灾难最后的时候，
就是基督带着心腹从空中降临的时候，
在基督带着心腹从空中降临的时候，
一方面设立千年国度。
一方面神有天然的角度，
另外一方面结束下面基督论战争，
也结束下面的战争。
基督论战争，下面基督论，
下面个哈米吉多的战争。
啊，这个名字我们全圣经用过一次。
这个名字全圣经用过一次，
所以我们不大常说。
所以我们没说。
啊，这个名字是两个希伯来文字合成一个。
这个名字两个希伯来文字合成一个。
这个是哈。
这个叫哈，
啊，这个就是哈尔，中文没有把这个哈尔翻成哈尔，就是山。
这个哈尔
就是山，
在山
平原。
平原。
这个米基多就是麦基多，
麦基多跟他在平原。
啊，米基多就是那个旧约讲的那个米基多。
对，这个麦基多跟他在搞的那个麦基多。
那么这样混在一起，就是讲这个米基多这个山。
咁样合埋成嚟讲，呢个名叫多个山。
啊，将来这个战争，世界最后的战争，
就呢个战争就系世界最后嘅。
但是最后的胜负也在这里的决定。
最后的胜负也喺度决定。
那么耶稣要来结束这一个战争。
耶稣要翻嚟结束呢个战争。
那么犹太人看见基督来了，
都犹太人基督翻嚟啦。
那么他们看见他就接受他了。
都可以引导耶稣基督的。
到那个时候，犹太人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
到那个时候，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这个弥赛
亚。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
这个在那时候，一章七节所说的。
你看到？
我哪？
他降临，降临。
他降临过了。
众目要看见他。
众目要看见他。
脸是他的人。
其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地上的万族
都因他哀哭，
都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这话是真实的。
阿门，
阿门。
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世界最后最大的地震。
嗰个时候就有世界最后最大的地震，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那么橄榄山就裂为两半。
咁就橄榄山里面裂为两，
那么在中间就有一个山谷，
中间有山谷，
就是叫约沙法谷，
我给叫约沙法谷。
那么这个山谷的意思，约沙法就是审判的意思。
这个约沙法呢，在审判的。
那么将来最后的审判就在这里，
就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
不但我们圣经这样讲，
不但我们圣经这么讲，
连犹太人也知道。
因老太不知道，
现在你去问他们，他们也能答出来。
你说你问他们，他就能答得出来。
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
还小天书第一节，
头两个字，
头两个字，
死后，
死后，
这个地方讲到第六个印开锁之后，
你是讲到嘞，在中间开锁之后，
约翰转过来又看见异象，
约翰转过来又看见异象，
四个天使。
这个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
站在个地的四角。
那么这四个天使奉命出发，
这四个天使奉命出发，
就往四方去了。
就往四方去了。
大家不要弄错，这个地不是个四方的。
大家唔好搞错，呢个四唔系四
方嘅。但系除咗四个方向，
佢系呢个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
那么就是说，包括这个整个的宇宙，
即系包括整个宇宙。
他们要有权柄控制这个风，
佢哋有权柄控制呢啲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海上同埋树上。
那么就是说，风没有了。
你即系话风好大，
这个风啊太大也不好。
风呢太大又唔好。
像前天我差不多不能来香港。
有几日咁样，我见到有风来得。
那么没有风啊，也有困难。
亦冇风也会有困难嘅。
那么到那个时候没有风，这个空气的调节就困难了。
如果嗰阵时冇风呢，个空气就比较困难。
我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关门了。
我相信嗰阵时所有航空公司都得啦，
啊，飞机啊就飞不起来了，
飞机也飞不起来了。
另外，动物植物也难生存了。
另外，动物植物都可以。
那么人怎么生活下去呢？
那么人点可以活落去呢？
对空气不能调节，
对空气不能调节，
呼吸就困难了，
呼吸就困难了。
所以这是一种的灾祸。
咁呢个系个灾祸。
那么约翰在探险日出之地。
有好一个太空人出现，
叫他面向东方，
就系面向东方。
又有一位天使，
又有一位天使，
这是第五个天使，
一个第五位天
使。那么手里就拿着神的印，
佢手里揸住神的印，
又对那四个天使说，
又对嗰四个天使话，
暂时不要伤害地和海，
暂时唔好伤害地同海。
那么要保护那些。受印证的人，
保护受印证的人，
那么就是说先要印证这一班人，
你对吧？你是印证这一班人，
然后灾祸才临到，
然后灾祸才临到。